第54篇羔羊的婚娶和婚宴。在神审判了16、17、18章所启示一切消极的事物之后，就有了羔羊的婚娶和婚宴。也许你从未想过，那位羔羊的基督究竟需要有婚宴，这个观念完全不是属宗教的。谁会想到救赎主需要行婚礼呢？有一天，施浸者约翰宣告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。这一节清楚地启示基督来做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。后来施浸者约翰也指明基督是新郎。约翰说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他，因为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，所以这喜乐满足了。因此在约翰福音，基督被启示为那来除去罪的羔羊，也被启示为那要来娶新妇的新郎。基督的目标不是除去罪，他乃是要得着新妇。在使徒约翰所写的另一卷书启示录里，我们看见我们的救赎主基督是羔羊，也是那位要来的新郎，所以他既是新郎，就必须有婚礼。羔羊的婚礼将是宇宙的婚礼，将是救赎主与蒙救赎者的联婚。在圣经的末了，我们看见一座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这座城乃是妻子，而救赎的神乃是丈夫。神和人结婚，这个观念对宗教徒来说是陌生的，但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却要强调这一个点，给人看见我们的地位就是新妇，而要来之基督的新地位乃是新郎。我们是在地上预备成为新妇，好迎接新郎。他是在三层天上的宝座上预备做新郎来迎接我们，因此他是要来做新郎，我们是要去做新妇。新妇和新郎的相遇既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上，而是在空中。我们乃是在空中与他相遇的时候就举行婚礼。羔羊的婚礼要在宗教的大巴黎伦被毁灭之后举行。在这个宇宙中，不仅有一位纯正贞洁的心腹，也有一个假冒的，就是大妓女，甚至心腹也有一部分曾经被这个妓女所掳获，和她牵连在一起。以盖恩夫人为例，虽然她定规是心腹的一部分，却与那个大妓女牵连在一起，但是那个妓女并不爱盖恩夫人，反而把她关在监牢里。无论如何，盖恩夫人很明显的是与那个妓女牵连在一起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她甚至站在玛利亚像的跟前。今天的情形相当的复杂，圣经定罪那个妓女，我们也定罪她，但是在那个妓女的里面却有许多真基督徒、真信徒，其中有许多比公会里的人更寻求主。因为情形复杂，我们的意向就必须清楚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应该在哪里，我们绝不可以与假冒的妓女牵连在一起。圣经启示撒旦总是设法将自己与神的东西连在一起，神的行动总要激起撒旦的活动。按照圣经，几乎没有一次神的行动是撒旦不想来干扰的。神去哪里，撒旦也去哪里。他甚至在传福音的事上很活跃，更企图把自己注射到建造教会的工作中。五旬节那天，神和撒旦都有活动。今天在主的恢复的地方教会里，原则也是一样，因为撒旦仍在仿照神所做的。撒旦的工作并且还常常先于神的工作。例如在神建造耶路撒冷之前，撒旦就立起了巴别塔和巴别城。撒旦知道神的心意，就企图在神完成他的计划之前造出一个仿造品，这是何等的诡诈。我们都必须洞悉撒旦所造的心腹的仿造品，绝不要和他纠缠在一起。我们乃是纯正的心腹的一部分，怎么能够和那个妓女有牵连呢？ 多年来有不少亲爱的基督徒来见我，尽力的和我辩论，想要驳倒我。有的人说，李弟兄，你岂不知道我是在主里一位真弟兄吗？你岂不晓得在各公会里有许多真信徒吗？那你为什么把我们都弃绝了呢？有些很强的基督徒一再的以这样的问题质问我，而我的回答总是说，你是亲爱的弟兄，我并没有弃绝你，但是你知道你在哪里吗？你是在神所定罪的地方，尽管你是个弟兄是对的，但是你仍然留在错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必须看见人和地方的区别，人可能完全对，但是他所站的地方可能完全是错的。1957年有一位主的仆人应邀访问台湾，在他访问的期间，带头的弟兄们曾和他有许多的交通。有一位弟兄就问他，在台北这里有几个基督徒团体都宣称自己是无宗派，是在主耶稣的名里聚集的，弟兄，那么请你告诉我们，这些团体中哪一个是对的？他回答说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对，都是相对的对。弟兄们听了这样一个回答都吃了一惊，马上追问他，以什么标准来说这些团体是相对的对呢？他回答说，是按基督的度量。他说，我们身上基督的度量越大，我们在召会方面就越对，我们身上基督的度量越小，在召会方面就越少。在我们和这位弟兄的头两次交通中，我是担任翻译的，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也加入了辩论。我说，现在我们谈到基督的度量，有人说我们基督身上的度量越大，我们在召会这方面就越对，我们都会同意，在已过的300年中，盖恩夫人可能是基督身量最大的一位。然而，我们能够说她在召会方面是正确的吗？她乃是在属撒旦的罗马天主教里。我们再来看看旧约中的预表，以色列人被掳了70年。到了那70年的末了，神出来干预，命令他们归回耶路撒冷。假设有一个传道人起来说，用不着回耶路撒冷，你看但以理多属灵，他还不是留在巴比伦，只要我们属灵在哪里都无妨。你能同意这样的话吗？属灵是一件事，在对的地方上又是一件事。你可以和但以理一样属灵，但是你如果留在巴比伦，你就仍然是在巴比伦。你的情形可能很属灵，但你仍是在被掳之中，所以不要用但以理做借口。但以理虽然留在巴比伦，他却是一天3次打开窗户，并且面向耶路撒冷祷告。但以理在被掳的人受命归回耶路撒冷的那一年死去，他若不是死于那一年，他也许已经回去了。只要你还活着，你就必须回耶路撒冷，千万不可以轻看地位的问题。今天天主教以及所有的公会和一切属分裂的团体都是新约所定罪的，谁能称义他们呢？今天不管你多属灵，只要你是在天主教、在公会或所谓的自由分裂的团体里，那你就是在圣经所定罪的地位上。虽然有的人会称义自己，但在他们良心的深处却知道他们是在错误的地方。每逢有人和我辩论的时候，我时常只是微笑着。虽然你现在和我辩论，但在你里面有一位他同意我反而反对你，这里面的一位不站在你那一边，他和我是站在一起的。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转到召会的路上时，并没有立刻看到这个异象，而是留在原来所在的地方，想要使情形和解。最后那一位比我们更强的内助者掳掠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只好来到对的地方。请你要弄清楚，做个对的人是一回事，在对的地方是另一回事。 我们是活在一个复杂且混乱的时代里，心腹和他的仿造品妓女都在这里。表面上那个妓女比心腹更得势，心腹只是一个小菜蔬，妓女却是一棵大树。你若仅仅看外表，你必定要受欺骗和迷惑。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很难分辨这二者。这二者的外表差不多相同，都是金子、珍珠和宝石，他们都有出于神的东西，出于基督的东西和出于圣经的东西。但是在主今日的恢复里，意象是清楚的，光是照耀的，这个光能够曝露并且分辨。我们靠着主恢复里的光，就认识什么是真实的，什么是虚假的。我们认识什么是心腹，什么是妓女，我们能很容易地将二者区分出来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是在心腹里，我们和那个妓女无份无关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要来干预审判这个大妓女，所以主的婚礼要在这个大妓女被毁灭之后举行。你们有的人可能仍然同情那个大妓女，但是我肯定地说，当羔羊婚娶之日来到时，再也没有人会同情这个大妓女了。虽然你今天会为她争辩，但是到末了，她要完全的被烧灭。主恨恶这个妓女，在她和她的心腹享受愉快的婚礼之前，她要完全除去那个妓女。没有一个新郎愿意要这种三角关系，主是新郎，当然不会容忍这种事。在羔羊和心腹的婚礼上，不会允许有第三者存在，那第三者就是大妓女，要被烧灭尽尽。为这个赞美主，我们何等的喜乐看见这个仿造品大巴比伦遭毁灭。羔羊的婚娶要在大体信徒被提之后来到，被提有好几种，出手果子的被提，男孩子的被提，玻璃海上得胜者的被提，两个见证人的被提和大体信徒的被提。羔羊的婚礼要在这些被提之后举行，羔羊的婚娶也要在接在基督审判台的审判之后。在所有的被提之后举行婚礼之前，将要有基督审判台的审判，以决定哪些圣徒有资格参加婚宴。你若是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得奖赏，你就能有份于婚宴。你若是没有得奖赏，反而受主的责备，你不会灭亡，你却要受亏损。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五节所描述的，这一节说，人的工程若被烧毁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只是这样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得救而受亏损的人当然错过了婚宴。按照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，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得以进入婚宴，那五个愚拙的却被弃绝在门外。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不是判定我们的得救或灭亡，他乃是决定我们是从主得奖赏还是受亏损。只有得救的人才能站在这个审判台前。当主从天上降到地上的时候，他要在空中停留一些时候，在那里处理一些问题。基督的审判台要在空中设立，婚礼也要在空中举行。在审判和婚礼之后，基督要同着他所拣选的人做他的军队，一同降在地上，在哈米吉顿战争中与敌基督征战。所以审判台和婚礼都要在空中进行。婚礼的举行是在那妓女被毁灭之后，在所有的人被提之后，也在基督审判台的审判之后。我们将要看见在审判台前蒙拣选的人将成为心腹，也是宴席中的宾客。宾客就是团体的心腹。五至七节说到大批群众的赞美，在宗教的巴比伦被毁灭，大体圣徒被提，和基督审判台为赏赐的审判之后，紧接着就是羔羊的婚娶。 再是敌基督和物质大巴比伦的毁灭，而带进了神的掌权、神的国。为此，大批得救的群众用阿肋路亚欢呼赞美，并且24位长老和释活物也和他们一同赞美神。这几节经节里所记载的是何等叫人兴奋的事。那时候我们已亲眼见到大妓女被毁灭，我们也经过了审判台的审判，我们将要在婚礼中有份。哈利路亚，何等的美妙！我盼望我能在那里，我急切等待那日子来到。六节形容大批群众的声音，又像众水的声音，又像大雷的声音。大批群众圣徒的赞美像众水的声音，一直继续不停，也像大雷的声音，显出威严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件非常要紧的事，就是心腹的预备。七节说，我们要喜乐欢腾，将荣耀归于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心腹翻译出来就是他的妻子，这是指召会，就是基督的心腹。然而按照八到九节这里的妻子，基督的心腹只包含千年国中得胜的信徒，而21章2节的心腹妻子乃是由所有得救的圣徒所组成的，从千年国以后直到永远。心腹的预备是在于得胜者生命的成熟，再者得胜者不是分开的个人，他乃是团体的心腹。为的这一面就需要建造，他们不仅在生命上成熟，更是同被建造成为一个心腹。八节说，又赐他得穿明亮洁净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洁净的或作纯洁的是指性质，明亮是指彰显，义就是义行。这里的义乃是复数，不是指我们所接受使我们得救的义。我们所接受使我们得救的义是客观的，使我们满足神公义之义的要求。这里得胜圣徒的义是主观的，使他们满足得胜基督的要求。所以细麻衣指明我们得胜的生活，这细麻衣就是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基督自己。按照整本圣经的启示，我们得救的人需要两件衣服，一件是为着我们的救恩，另一件是为着我们的奖赏。为了救恩，我们需要一件袍子来遮盖我们，这件袍子就是路加15章里穿在浪子身上的袍子。浪子回家对父亲，我犯罪得罪了天，并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。他认为自己不配到父亲面前，但是父亲却对他的仆人说，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。这件袍子就是基督做我们的义，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称义。我们都有了这件袍子，这乃是第一件袍子，就是基督做我们的义，使我们被称义，使我们得以站立在公义的神面前。但是我们还需要第二件衣服，就是马太福音22章11-12节里的婚宴的礼服。这件衣服不是为着我们的救恩，而是为着我们的奖赏，使我们有资格参加神儿子的婚宴。第一件衣服使我们有资格见神，叫我们得救；第二件衣服使我们有资格见基督，叫我们得奖赏。这第二件衣服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凭以生活并活出来的基督。这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借我们彰显出来的基督，这就是第八节所说圣徒的义。第二件衣服也是马太福音5章20节所说的义。在这一节里，主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能超过经学家和法利赛人的义，就绝不能进诸天的国。这是很重的话，很少基督徒能明白。这一节清楚地指明，我们的义 必须超过法利赛人的义。这义不是我们所接受做我们衣袍使我们得称义的客观基督，这乃是我们所活出做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观基督。这不是称义的袍子，这乃是使我们有资格接受奖赏的衣服。马太福音22章11、12节的婚宴礼服说明了这一个点。在这个比喻中，主说到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进来参加婚宴，王看见他便说，朋友，你没有穿婚宴的礼服，你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呢？宾客无言可答，于是王对他的仆人说，把他的手脚捆起来，扔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里的婚宴礼服不是称义的衣服，乃是很特别的衣服。按照古时候犹太人的风俗，凡参加婚宴的人都必须穿特别的婚宴礼服。我们若要在羔羊的婚宴里有份，就必须穿这样的衣服。你若想有资格参加基督的婚宴，就需要凭基督活着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把它活出来。这一位基督就是主观的基督，变成了婚宴礼服，使你有资格可以参加婚宴。因此我们需要称义的衣服，我们更需要婚宴的礼服。启示录3章4节、5节及18节也说到第二件衣服。在3章4节、5节，主告诉在撒迪的召会，凡未曾玷污自己衣服的，要穿白衣与他同行，并且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。这里的白衣就是为着婚宴。在3章18节，主劝在老底家的召会要向他买白衣。由此可见，启示录这卷书特别强调第二件衣服。我们若是没有这第二件衣服，我们就会错过婚宴。这两件衣服也见于诗篇45篇。在这诗篇里，王后有两件衣服，一件相当于客观的义使我们得救，另一件相当于主观的义使我们得胜。后者等于马太福音22章11、12节里的婚宴礼服。诗篇45篇的王后表征召会，她的第一件衣服是用金绣的，第二件衣服是刺绣的衣服。在圣经里，金表征神的神圣性情。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接受了一件金的衣服，使我们能到神的面前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件衣服，就是刺绣的衣服。这刺绣表征圣灵变化的工作。今天圣灵正做工在我们身上，变化我们，如同刺绣的人在布上一针一针的绣着。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第一件衣服，但是现在圣灵正在做刺绣的工作，以准备第二件的衣服。这件衣服使我们有资格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见他。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在圣灵的针刺下，圣灵的变化下，我们何等需要这第二件的衣服。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乃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这件事情尽管严肃，可惜大部分基督徒还是只注意第一件衣服。有人甚至说，只要我们被称义蒙救赎并且得救了，一切就都好了。千万不要听这种话。就救恩而论，你可能好了，但就奖赏而论，你如何呢？你不仅需要称义，你也需要得称许。当你显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，你想基督会称许你吗？马太福音22章14节非常清楚地说，有些人要被选上，别的人却没有。只有那些穿着圣灵刺绣工作所产生之第二件衣服的人才会被选上，才有资格参加羔羊的婚宴。到六节，大批群众的声音宣告说，阿肋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。神的掌权就是国度， 与羔羊的婚娶有关。羔羊的婚娶乃是神新约经纶完成的结果。神新约的经纶就是要借着他的救赎和神圣的生命，为基督取得一个心腹，就是召会。借着圣灵历世历代以来不断的做工，到了这个世代结束时，这个目标必然达成。那时心腹就是得胜的信徒要预备好，神的国也要来到。这与主在马太福音26章29节所说的预言相符合。婚礼要带进主的掌权，就是国度，因为所有被请赴婚礼的宾客，既是团体的心腹，又是与新郎一同作王的人。新郎要得着全地做他的国度，当然就需要许多附属的王与他一同作王，所有与他一同作王的人就是他团体的心腹。我不确定婚宴要有多长的时间，在空中所举行的婚礼本身会持续很短的时间，在婚礼之后就是婚宴，婚宴通常是比婚礼时间更长。虽然我相信婚宴将持续一千年，但是并没有圣经的根据。可以让我们很有把握地说这话，在主看来千年如一日。马太福音22章指明婚宴就是千年国，对我们来说千年国的一千年将是婚宴，每一个被请赴婚宴的人也要有份于一千年的作王掌权。我们的王是新郎，我们这些与他一同作王的人乃是他的心腹，那一千年将是我们的蜜月，基督的一千年作王将是我们的婚宴。我相当的确定，许多基督徒将得不着奖赏，不得在要来的国度里与基督一同掌权。虽然你会得救，但是你若要得着国度为奖赏，你就必须是一个得胜者。对得胜者来说，在基督的国度里与他一同掌权就是婚宴。九节说，天使对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这里羔羊的婚宴就是马太福音22章2节的婚宴，这是对得胜信徒的奖赏，并不是所有得救的人都能够有份，只有得胜者才会被请赴宴席。马太福音25章8到13节，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就错过了。然而他们在国度时代受主对付之后，仍将有份于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。所以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，这将要得胜的信徒引进千年国的享受里。被请赴羔羊婚宴的得胜信徒也是羔羊的心腹。九节所说的福，乃是指有份于千年国的福。马太福音22章14节说，因为被召的多，选上的少。启示录17章14节说，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忠信的人。蒙召是一回事，被选上是另一回事。那些跟随主和敌基督征战的人，不仅是蒙召者，也是被选上者。虽然我们有把握说我们已经蒙召了，可是我们却没有把握说我们也会被选上，这要到基督审判台前才能决定。我们被提之后要站立在主的审判台前，他要决定我们够不够资格被选上。只有被选上的人才被请赴羔羊的婚宴。十节说，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，他说千万不可，我和你并你那些持守耶稣见证的弟兄同是做奴仆的，你要敬拜神，因为耶稣的见证乃是预言的灵。这一节指明心腹就是被请的宾客，乃是耶稣的见证。虽然今天的召会就该是耶稣的见证，但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却是在耶稣见证的水准之下。然而到了十节的时候，所有被请的得胜者都已完全达到了这个水准。 主得着了他的心腹之后，他便能对撒旦和全宇宙夸口说，这心腹就是我的见证。十节说，耶稣的见证是预言的灵。整卷的启示录有一个灵，这个灵就是耶稣的见证。预言的灵就是预言的实际、实质、本质、特性和特征。因此耶稣的见证乃是这卷预言书的实际、本质、特性和特征。今天耶稣的见证就是召会，但是召会中的肢体并没有达到主的标准，所以主必须等到得着心腹之后，才能对撒旦说，这是我的见证，他完美至极。因此心腹是启示录里预言的实际、本质和元素。这卷书乃是为了召会生活，为着产生心腹。